今天大难临头，来了一只美洲豹，想要把它吃掉。那么小熊使出他一切的智慧能力，想要逃过这个难关，但是呢，最后只好绝望的面对死亡。我用这个影片做一个比喻，小标题就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你的靠山在哪里？那我今天用这个比喻是要指出一样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们必须背后有实在的能力来提供、来保护、来维持那个平安和喜乐。我们个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啊。比如说美国的政策一向就是以强大的武力做后盾，来保护美国人民能够享受自由和利益。这也是圣经一向的反复告诉我们的观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全能的主宰，他是掌管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微不足道，极其渺小，是极其有限的受造者。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属神的人，神就是他们的靠山，神要成为他们的力量、安慰、拯救、磐石、避难所、高台。神是他们的拯救，是他们的亮光，是他们的牧者。诗篇46篇第一节说，是他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换句话说，基督徒的背后有一个超强大的靠山，有一个超强大的力量，只不过我们人常常忘记我们的靠山，而去投靠别的靠山。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更大更美的福气。特别我们会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三样非常宝贵的礼物。那么这三样礼物呢，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非常宝贵的祝福啊。这三样礼物是你在这世界上找不到的。神所应许基督徒在这世上的福气，都可以在这三样祝福里面找到。啊，哪三样礼物呢？约翰福音第14章和第15章告诉我们这三样礼物。有没有人要猜猜看是哪三样礼物？好，真平安是第一个哈。然后呢？喜乐。然后呢？啊？永生，永生，很近哈，啊，盼望也很近哈，这是爱，爱哈，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5章第9节讲到，耶稣讲到说我的爱，在第15章11节讲到我的喜乐，然后在14章27节，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讲到我的平安。你们注意到，当耶稣讲到这三件礼物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共同的词来形容，就是我的，啊，这是我的爱，这是我的喜乐，这是我的平安。真正的爱、真正的喜乐和真正的平安是耶稣的，啊，是一个特别的，是从神那里来的爱、喜乐和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的。我相信爱、喜乐和平安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最渴慕、最想要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最希望能够，也都是最需要爱、喜乐和平安。有没有人不要爱、不要喜乐、不要平安，反而特别想要仇恨、忧愁和不平安？有没有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哈，当然有，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这种人可能，我想不是正常人。正常的人是一生都在寻求爱、喜乐和平安，而且是永远不够的。没有人说我已经有足够的爱、喜乐和平安，我不再需要更多的爱、喜乐和平安。就好像人吃饭，从小到老，我们一生都在吃，吃不够的。或者是像我们呼吸空气，你不能说我已经呼吸够了。 样可以停下来了。Guess what？ 停一停就没了哈。所以爱喜乐平安是我们一生人一生都在追求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人这么的需要爱喜乐和平安？我想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非常的一针见血。奥古斯丁说 Our heart is restless until it finds rest in God。 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神的怀中便不得安宁。神是爱、喜乐和平安的源头，除非我们在神里面得到这个安息，否则我们的心不会得到安宁。不得安宁的心，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不得安宁的心就是没有爱、不喜乐、不平安的心。所以呢，我除非我们在神里面找到有了爱、喜乐和平安，我们的心不得安宁。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使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能够得到耶稣的爱、喜乐和平安。那么在这圣诞节的季节，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三样福气中的一样，就是耶稣的平安。耶稣的名称有好几个名称啊，耶稣名称之一就是什么？和平之君。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四个称号啊。和合本把这个奇妙和测试分家了，变成五个。但是呢，因为这个是照着那个 King James 翻的哈，但是其实是四个名称：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耶稣是和平的君，或者是说是平安的君。我想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非常珍惜平安啊，平安就是福。我们常常讲平安就是福哈，平安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但是什么是平安呢？一般的人觉得平安就是一切顺利啊，就是没有麻烦，无病无痛，无忧无虑，无灾无难，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平安。但是在世界上有谁能够常常享受这种平安？病痛、灾难、忧虑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常常不安。圣经诗篇第九十篇说，我们人的一生所能经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大家都知道哈，因为不过是劳苦愁烦。那么也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有劳苦愁烦，以至于我们常常失了平安，喜乐不起来。这个有名的作家和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面。因为在纳粹的时期，只有他在德国只有他一个神学家出来讲公道话。他说，平安与安全是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他说 ，Peace is opposite of security。我们一般人所讲究的平安，其实可以说是一种无灾无难的安全感，而不是真正的平安。人的心需要平安，但是在物质世界所追求的是安全，是保障，是 security。我们人都想要远远的离开病痛、忧虑、灾难，我们都想要预防，想要躲避这些东西，我们都想要能够一切顺利，无病无痛、无灾无难、无忧无虑。但是当我们越去追求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越反而没有平安，我们心里越怕不如意的事情，反而心里越不平安。我们越要无病无痛的时候，我们反而越搞得自己神经兮兮的，每天怀疑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我们越想要无忧无虑的时候，反而花更多的精神和时间去争取那个能够无忧无虑的条件，结果搞得非常的紧张。我们越要能够无灾无难，反而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圣经说，我们找到神，投靠神， 有神做我们的靠山，我们才真正有平安。诗篇127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安然睡觉是一个心理平安的一个表现。常常我们想靠自己的理想、力量、才干、学问、才貌、地位，凭自己的本事来闯出一分天下，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有许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刚才那个影片，那只小熊被逼到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能力是极其有限。我想圣经讲常常讲的非常的传神啊，谁能够安然睡觉呢？是不是有家财万贯，你就睡得比较甜，睡得比较香？我前一阵子在CNN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篇访问啊，就是这个几个月以前，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成功的网上交易公司，在纽约 Stock Exchange 上市，第一天就价值就超过200个基点，对吧？大家都知道是哪一家？阿里巴巴哈。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大概是在2个月以前，我在 CNN 看到他跟 CNN 一个 interview。那么在这篇访问里面呢 ，CNN 他就讲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那么在那边访问当中，马云说他大学刚一毕业在学校当英文老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工资是一个月20块美金 $20。但是他说那段日子是他人生当中最满意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他说就是他是讲英文，他说 those were fantastic days。 后来他说他有了100万美金，他就说他还是非常的 happy， 他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I'm very lucky。 但是后来他说他从100万变成1000万的时候， 10 million 的时候呢，他怎么讲？他说现在头痛来了，头痛来了哈。Now I have a headache。 为什么呢？他说他现在必须去好好的经营，好好的计划，好好的思想，怎么样去运用这一切。我不知道他马云先生他晚上睡得好不好啊但是呢，财富你所拥有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当然我要特别这个声明啊，基督徒不是反对努力工作为未来积蓄，并且好好的 take care 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合乎圣经教导，勤劳节俭纪律，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经营，来经营我们的财产和工作，不成为别人或者是教会的累赘啊，这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的生活。但是我们也知道，家道丰不丰富不决定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是不能用世界去换取的，平安也是钱所不能买，喜乐是我们不能凭自己的力量去得到，唯有神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唯有他才能做我们真正的靠山。主耶稣他是最知道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路加福音第12章，主耶稣讲到一个大财主的例子。路加福音第12章第15节那里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备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然后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财主如果在今天的话，这个财主就是一个非常会经营他钱财的人，他给自己预备了一笔非常大的退休金啊，现在预备好了，可以享受舒适快乐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那当然在耶稣那个时候，仓房是财富的象征啊，如果你仓房越大，表示你财富越多。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仓房了啊，我们有 bank account，还有别的财富的象征啊，但是没想到怎么样呢？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凡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要思想，我们是否在忙碌当中，在寻找那个真平安？你是否也是在努力为自己建筑那个安全的保障，却失去真正的平安？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那个无知的人，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平安。平安这个词在希腊文新约圣经里面是 Irene， 如果你的名字叫做 Irene，我现在正在看一个 Irene， 你的名字就是从希腊文的平安来的，你的名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如果你叫做 Irene， 你就是平安，好，所以你是威廉的平安，威廉看到你就有很平安啊。平安，那么在希伯来文，平安是一个我们都很熟的字，什么字啊？小龙，犹太人见面都会说小龙，但是很奇怪，他们离别的时候也说小龙。我们中国人见面说你好，那如果分手了说也说你好，那就很奇怪了哈。但是犹太人他们见面说小龙，分手的时候也说小龙。小龙英文是翻成 peace， 平安。其实小龙不是 peace， 小龙的意思包括 peace， 但是小龙这个字呢，它的含义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希伯来文字典就说，小龙主要的意思就是 completeness、wholeness、soundness、welfare、peace 和 salvation 啊。我在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给平安14个意思。刚才我讲的也包括在里面，但是你会看到 peace 是其中的一个。小浪这个字它的含义非常的丰盛啊，完整、健全、丰富、安全、和好、和谐、和平、公益、拯救、福利哈、啊、等等，这么多丰富的含义。所以当犹太人说小浪的时候，那一个字就包括了这许多的意思哈、啊，愿你一无所缺。愿你丰丰富富，愿你健健康康，愿你与人与神和好，愿你平安，愿你安全，愿你丰盛。哦，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见面说你好，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讲小龙，我们应该讲小龙，因为你一讲小龙，你会想到把这些意思全部都带出来。啊，要不要试试看？跟你旁边人说小龙。所以神的平安不仅仅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更是讲到人在神里面所经历的那个身心灵完全的满足、完全的恢复、 完全的得到医治，完全的喜乐，一无所缺，一无所求的那种真平安。所以基督的福音是 good news， 是好消息。好消息不仅是灵魂得救，也包括身体和心灵的痊愈和恢复。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出来在加利利，在犹太那地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医治了许多的人，赶鬼。那他医治了那些瞎眼的人、瘸腿的人、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他会跟那些人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比如说在马可福音最下面，马可主耶稣医治了那个患血漏、失血病12年的妇人，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犹太人，所以耶稣当时讲的语言就是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所以这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其实是在说小龙小龙你去吧，啊，耶稣不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不是说 Irene 你去了，耶稣是说小龙小龙你去吧。但是这个字在当时犹太的居民的，在那些听众的耳朵里，他们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耶稣是在说什么。耶稣说小龙你去吧，是讲到他们不单单心灵得到平安，更是讲到他们整个的人得到释放，他们身体得到医治，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以及他们整个的人得到释放，他们人与神的关系得到恢复。这个患血漏的人，因为他的病，照旧约的律法，这个妇女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啊，她是一个不但她是不洁净的人，被她碰到的人也是不洁净的人，所以在她的村子里面没有人敢碰她，大家都躲着她，不愿意和她来往，所以她是一个被社会厌弃的人，她是一个被群众所拒绝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拼命的要找医生，要得到医治，因为他是何等的渴望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圣经说他在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因为他非常的盼望能够恢复过正常的生活。也因为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他是偷偷摸摸的来摸耶稣，而不是大大方方的来求耶稣医治他。我们在新约四福音里面看到，凡是要求耶稣把他的病治好的，都是来见主的面求耶稣来医治他，甚至有人把天花板拆一个洞，从上面垂下来，在众人的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他。只有这个妇女是从耶稣的后面偷偷摸摸的想要来摸耶稣一下，希望耶稣来医治他。为什么？因为他得了这个血漏的病，是一个非常丢脸、非常羞耻、被人拒绝排斥，在社会里面没有身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是从后面来偷偷摸耶稣，但是没有想到，如果你去读这段经文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却把他从众人当中叫出来。不但如此，耶稣当着众人宣告这个患血漏的妇女已经得到医治，已经完全好了。换句话说，耶稣恢复了这个女人她的社会地位，使她从此以后在当地的人中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的平安，这个 peace 不仅仅是 peace 而已，更是讲到整个人的复原、整个人的医治、整个人的得救。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不是有一次我也讲到这个平安的去，不是像美国人说 you are all set you can go， 而是这个平安的去吧，是说女儿，你这个整个的人已经蒙恩得救，已经得到医治，从今以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啊。在九章第一节那里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然后九章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事情，法利赛人不相信他，耶稣怎么能够医治他，因为耶稣医治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是在安息日来医治他。法利赛人就起了很多的争论啊，因为如果耶稣是从神而来的话，怎么会在安息日治病呢？等等等等啊。后来 ，anyway， 在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就是会堂里的人把这个瞎子赶出来，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他说，我信，就拜耶稣。我最近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上面看到一篇文章哈，是一篇报道，就是专门报道这个对于这个先天失明的盲人恢复视力以后所做的一篇研究。那么这个研究是 MIT 毕业的一个 PhD， 是一个从印度来的科学家所带领的一个医学团队做的研究。那么他们发现，就是说一般先天失明生下来就失明，生下来就看不见，最主要的原因是白内障 cataract。 但是白内障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医治的病哈，白内障的手术不困难，价钱也不贵。我的母亲大概几年以前才做过白内障的手术，那么手术做完以后，她的视力就差不多完全恢复了哈。那么在欧美先进的国家，如果婴孩一生下来，他们就会检查，如果发现有白内障的话，生下来不久就动手术把白内障医治，那么这个小孩就可以正常的发展，然后就可以发展正常的视力，将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在贫穷的国家，比如说像这位印度科学家所来自的印度哈，在贫穷的国家，绝大部分先天白内障的婴孩都不得到医治，以至于非常可惜，这些人一生就做瞎眼的人。所以当这个科学家发现这个现象以后呢，他就马上想到，如果他把这些生来就是白内障的人医好的话，因为这些人你要医治他是非常容易，只要动个手术他们就可以看得见哈。那么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研究我们人是如何的发展我们的视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是成人，他们会讲话，所以你把他们的眼睛治好以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现在看到什么东西，他们现在的视力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可以跟这些科学家沟通。像欧美先进的国家，小婴孩生下来白内障一下就治好了，他们将来长大以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也根本不记得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他们这个医疗团就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这些瞎眼的人，他们不是从前看得见，后来瞎了眼，现在又看得见，他们是生下来就是盲人，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这些科学家以为，当他们动了这个手术以后，他们第一次打开眼睛，看到这个色彩缤纷的世界，看到各种新奇的事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非常的高兴啊，一定会欣喜若狂，高兴的就是掉眼泪说不定哈。结果没想到这些研究员发现他们的指望，他们的期望完全错误哈。这些人恢复视觉以后，他们根本 不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们不知道，他们分不清楚什么是 object， 什么是影子，他们不能分辨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他们不能分辨什么是高，什么是矮，因为这些 concept 这些都是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 make sense， 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分析我们脑子所收到的影像，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但是这些人一打开他们眼睛的时候，他们看不懂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当然年纪越小越容易学习使用他们的视力，成年人就非常的困难，生来瞎眼，长大以后恢复视觉以后，学习使用视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研究的结果发现，大部分先天瞎眼的成年人恢复视觉以后，会陷入非常严重的忧郁症。许多人宁愿不用眼睛，而继续过盲人的生活。有的陷入非常严重的精神病，有的人甚至想要把眼珠挖掉，有的人甚至自杀。所以当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九章，主耶稣他医治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使他打开眼睛能够看见，他马上就可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才明白主耶稣的医治不仅仅是恢复他的视力，使他能够看见而已，更是改变他的脑子，使他能够使用他新得到的视觉，并且能够马上就能够完全明白他所看到的一切。所以耶稣不仅仅是医治他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更进一步的改变这个瞎子的头脑，使他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更新他的心灵，使他得以马上恢复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但如此，耶稣更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使他能够看到原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所给的平安是那个全人的平安，是全人得到医治，全人得到拯救，全人得到与神和好。换句话说，也就是圣经所说的 shalom， 是一个完全的平安，是神在神里面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这种 shalom 也是圣经所说神所应许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耶稣里面要得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分享福音，那么结束以后呢，有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来找我谈话，他说他的太太和妈妈都是基督徒，那么他也开始看圣经了，然后他说这个他每次看完创世纪就看不下去了。我跟他说，你要读圣经，你不要从旧约开始读，你要从新约开始读，而且你从新约开始读呢，你要从约翰福音开始，约翰福音。那么他说呢，他老是觉得基督教的信仰好像不能够带来实际上的帮助。他说基督教说神掌管一切，信主以后，神要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安慰。神要看顾保守我们的生活，要照顾我们一切身心灵的需要。但是他从国内来的时候，他在国内看见许许多多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啊，他们生活里面有极大的需要，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信仰对他们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讲神的小弄是那么的完全，那么的美好，但是在实际生活好像还有很大的距离。其实他是从中国来，但是不仅仅是中国，世界上每一个地方 就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也有许许多多这种孤苦流离的人。那么的确，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会有许多的忧伤、痛苦、苦难、伤害，但是我们好像现在仍然看不到这种完全的平安，这种小龙。如果有人传给你的福音说，你信了耶稣，就会凡事顺利，升官发财，百病不生，啊，这个功成名就，那种福音有一个名字，就叫做成功神学，现在在美国很流行。现在在美国，现在 我不指名哈，但是在美国基督教界蛮流行的，叫做成功神学。如果你失败了，如果你生病了，你遇到灾难了，一定是因为你什么地方得罪了神，犯了什么罪，所以神就不赏赐你成功、健康和财富。但是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犹太的居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同样，当时犹太人也是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时在犹太社会充满许多不公平、不公义，而且犹太人又遭到罗马人的欺压，有许多的贫穷人吃不饱、穿不暖。犹太人相信，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必定是要来做王，来解放他们，给他们过稳定和和平的生活。这个跟犹太民族对 shalom 这个字的了解是有很有关系。平安不仅仅是灵魂的问题，平安也是一个民生得饱足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耶稣行了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他们就怎么样，要强逼耶稣做王。好，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这个耶稣行了给五千人吃饱了以后，他们就来强逼耶稣做王啊。他们看到耶稣这么厉害，居然从没有变出这么多的饼和鱼来给他们吃啊。那么耶稣做王一定可以带出一个他们所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是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做王，反而耶稣说他的国是不属于这世界上的。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传福音，叫一切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可以得到盼望，并且可以体会到天上的天父眷顾他们、关心他们、爱他们。主耶稣并没有使这些犹大苦苦流离的人每一个人都脱离贫困和贫穷，但是主耶稣凭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证实他就是神，让我们相信的人知道他就是那位和平的君，他要拯救我们来享受真平安。主耶稣的神迹奇事就是将来要完全平安的那个预表，使我们基督知道，使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的恩典和拯救今天已经临到我们，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救赎要完全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从主耶稣他当年的作为，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平安已经与我们同在，并且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最大的保障和安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九节那里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心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所讲的是他讲到复活，但是也是讲到复活以后我们要享受到的那个完全和丰盛的生命。主耶稣的平安今天已经与我们同在，并且要保守和带领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直到再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有极大的盼望，我们可以有信心相信我们的神
必会在他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里面保守我们，直到再见主的那一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完全的平安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啊，真正的shalom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不能够忽视我们的责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福音第九章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使人和睦，和睦 peace， 我们刚才讲过，在耶稣所说的希伯来文本来是 shalom， 所以带给人 shalom 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这句话如果你反过来看，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有使人和睦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有使人得到 shalom 的责任。神的 shalom 既然是那种完完全全使人的身心灵都得到恢复和安息的那种平安，那么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也应当尽力带给人这种全人的平安。基督徒常常会认为，特别是有人批评福音派的教会所传的福音是一种狭义的福音哈。什么是狭义的福音呢？就是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最大的义务就是把福音带给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一般教会的使命也会比较限于传福音。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分享这个 The Public Service of the Church， 教会的使命。但是一般狭义的福音会讲到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但是刚才讲过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 good news， 福音就是 good news， 是好消息。那么耶稣在讲他自己所传的好消息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样的人？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悦。换句话说，这里所讲的 good news 都是身体和心灵有需，都是针对身体和心灵有需要的。所以可以说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成为这种把好消息带给别人的人，把主耶稣这种好消息带给世上有需要的人。这不仅仅是传福音，更是包括使人的身体心灵都得到释放。举一个例子，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自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小弄小弄你去吧，愿你能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意思呢？小弄是一个完全的平安。基督徒必须注意，基督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也包括实际上以行动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的缺乏。最后做结束，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心意是要把主耶稣的真平安赐给每一个在世上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能够享受这种真平安，这种享用。如果在座有哪一位你还不是基督徒，请你不要轻看神的这个邀请啊，这不是随随便便的讲的一句话，而是出自于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要做你的靠山，做你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圣诞的季节，我们特别想到主耶稣离开荣耀的天下，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主，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享受神的爱。我们也巴不得你的福音能够拯救世上每一个人。主啊，愿你自己今天早上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愿你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成为好土。愿你自己的话语好像种子进入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能够结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成为丰盛，也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